今天呢，是要跟大家分享是如何看见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。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？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哈。很多人呢，浑浑噩噩的过他的一辈子的一个生活，从来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一直到年老的时候，到中年，到年老的时候，再回头再看人生的时候，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，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到底我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跟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原来我上次花时间跟大家来分享，那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篇的讲道。如果呢你还没看到呢，你可能要之后呢，我们同工把它放到网络上，放到 YouTube 的时候呢，我建议你去看一下，如何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，他的一个命定。只要我们是神所造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他的计划安排跟目的。但是呢，光是知道还是不够的。所以今天是第二篇，第二篇要讲到就是说呢，当你知道，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当你知道了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要怎么看到他的旨意呢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我在讲，很多人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但是呢，后来你就算知道了，那还是不够的。你要看到神的旨意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呢，你的生命呢才能真正的经历神的一个命定，经历到哦，原来神的恩典、神的丰盛、神的生命、神的计划跟安排是这么样子的一个美好。所以我需要你花这个时间呢，今天呢专心的来听这一篇的讲道。所以放下你手中的工作，因为很多时候在看直播，你可能一边看一边做别的事，麻烦你不要躺着，你坐起来或是站起来，你看我都是站着，你就站着起来。我们一起呢用一段的时间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而且一起来念神的话语。所以预备你的心，把声音打开也好，我无论是戴上耳机用小萤幕的，或是用大萤幕的，把声音打开，用一段的时间专注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我相信今天神透过他的话语要来对你来说话。预备好的话，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感谢你在新的一年，你要再一次的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渴慕亲爱的圣灵，主你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，孩子在台北这边来做直播，与世界的各地的家人、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，主啊，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，知道你的灵不受任何的时间空间的拦阻，你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。主，孩子总是这样祷告，还是要再祷告一次，恳求亲爱的圣灵再一次的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包括今天我在这边讲，也需要再一次的看见主你的话语、你的真理，让它发亮，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是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的一个灰暗看不见。主要让我们清楚眼睛看见，里面的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以至于我们整个人都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。但是呢，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，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，要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，释放你各地的百姓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遇见你、看见你，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。孩子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主你奇妙的同在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来，我们先一开始的时候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是在约书亚记。约书亚记，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这边说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，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各位，约书亚记呢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。那很多人不大明白哈，约书亚这个名字，约书亚呢，在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，所以约书亚是希伯来文。你知道新约是希腊文，所以同样的这个名字，约书亚是希伯来文。当他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，就是耶稣啊。很多人可能不晓得，原来约书亚跟耶稣呢是同一个字，一个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是希腊文。那你就要明白，就是说在旧约的39卷书里面，居然有一卷不是叫约书亚记，它叫做耶稣记。所以你就知道它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呢要带给我。所以呢，我光是从第一章啊，我那时候在20多年前吧，在教这一卷书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，神透过这卷书呢，对我说了很多的话。那这一阵子来呢，又跟我这一切的教导呢都相关的，我就特别一个一个来跟各位来分享。你看到没有？在第六节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”各位，我们知道出埃及记，就是呢，摩西呢，神使用摩西呢行异能，用大能的手把他的百姓呢从埃及拯救出来，甚至过了红海，对不对？过了红海，但是你一定要明白，出埃及不是目的，出埃及是手段，出埃及主要是为了要进到应许之地，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，那迦南地神所应许。我请你特别注意的是在第六节说什么呢？这个地他神因为摩西死了，所以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起来接替摩西。神对约书亚说什么呢？你注意哦，摩西代表的是律法，律法呢只能把人家带到就是边界，要进到应许之地呢是约书亚，也就是耶稣带我们，耶稣呢才真正的可以引导带领我们进到应许之地。那第六节这边特别讲说，他说这个地呢是神啊向他的列祖，他们的列祖，以色列的列祖，从亚伯拉罕就起誓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。各位请你再听哦，出埃及是为了要进迦南，进到应许之地。这个应许之地呢是神发誓，我不晓得怎么样用更强烈的方式让你明白，这不是神只是说这是我觉得好的一个计划，这是神发誓要他们进去的，这绝对是神的旨意，这绝对是神的一个命定，你说是不是呢？但是呢，并不是说神所命定的他就自然而然的发生在我们生命里。所以他第三节他就说呢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才赐给你们。各位，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一定要注意，我再跟你讲一遍。那个应许之地是神发誓要给他们，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们说呢，第四节说，从旷野河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，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应许之地，它的范围，它的境界，也就是它的国界，神都把它画出来。这个是神预备要给他百姓的地，范围在哪里都讲出来。但是第三节是说，只有你脚掌所踏的才变成你的，也就是神把这个范围告诉你，你没有实际踏进去，那永远只是神的一个应许之地，你没有得地为业。你要得地为业呢，你非要踏进去之后呢，才变成你的。约书亚记最后看到，就是约书亚真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去了，而且到处去打仗攻打，得地为业，但是并没有得到所有。神应许要给你的境界，如果神没应许给你的，你再怎么努力呢，也不是你的。但是神应许要给你的呢，你没有踏进去相信他的话的话，他也不会是你的。所以你可能比神的预定还要小，你没有真的是达到神所命定要给你的，因为它是根据你脚掌所踏之地。我第一个要跟你讲的一件事情是，你仔细听哦，很多基督徒真的是搞不明白这一切神的工作，他的法则，他的这些的关系，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，不晓得怎样，就是搞不清楚。我希望从上一次的这一篇讲到跟这一次呢，能把它讲得完整明白。你再听一次哈，神的命定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，神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旨意，不代表他自己就会成就在你的生命里。我再一次的跟你强调，你说我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呢，很多人认为神命定的事情，他必然自己会发生。我要告诉你说，不尽然，甚至呢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年呢，摩西带领第一批离开这个埃及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也就是准备要进去的时候呢，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，后来要决定要怎么样子进去的时候呢，后来12个人里面10个就说，地好是没有错啊，但是里面是巨人啊，那个城墙多么的坚固啊，我们去啊会被吃掉啊。所以以色列人听到了开始哀嚎啊，他们就不进去了。他们跟神讲说呢，我宁愿死在埃及，死在旷野，也不要死在这个你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里面啊。他们因为怀疑神的话，以至于没有一个进去。我再跟你讲，除了约书亚跟加勒，神说这两个就是12个探子里面的两个，他们相信神的话，他们说现在进去一定可以得地为业，得地为业是神的旨意。但是因为百姓他怀疑不相信，虽然神发誓要给他们，但是呢，神的旨意呢，并没有成就在他们生命里，他们继续在旷野里，另外再绕了38年，直到每一个都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进去的。 你是否明白，连摩西都没有进去？那很多人呢，他很会讲，哎呀，不是啊，这个神的旨意，神命定了，神预定的事情，他就会成就啊，是吗？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各位，我要告诉你，不都尽然。很多人对神的工作，他不大清楚明白。我用一段的经文跟你解释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这很简短的一个经文，但是我真的是要把它的一个精华讲给你。这是我对这位神的一个明白跟认识，这个对我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我希望我把它解释清楚，你也可以得到帮助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，这边说什么呢？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，这边说呢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再讲一遍了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各位，你看我哈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那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呢，恩呢、啊，恩典，你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，恩典呢是神所做的，是白白要赐给我们的。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。恩典是什么呢？是我不配的，我没有做什么可以得到的。但是呢，神就是拯救我，所以救恩不是我努力得来的，救恩是神所为我预备那白白的恩典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相信。相信 OK， 我要这样子跟你解释。一个人呢，不能透过他的努力去得着什么。一个人不能就说透过说我怎么样子努力进前，或是有信心要从神那边得着什么。以前有一首歌啊，长辈们蛮喜欢唱的，每一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，好像我祷告可以促使神做一些他本来没有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因为你的敬虔跟你的祷告摇动了他的手。各位啊，这歌好听啊，但是这不符合真理的一件事情。我再跟你讲一遍，很多人都想要说透过我的敬虔或者是我的表现好，希望神能给我我想要的，或者是我可以得着透过我的什么样子的一个表现。很多人讲说神没有给我这个恩典，没有这个给我这个祝福，可能我做的不够，可能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是不是我这个动作不对了？哎，听说敬拜，听说赞美可以得着，我就大量的来操练敬拜跟赞美，一直希望借着我做什么来得着。各位，这个基本上呢都是律法主义，这个叫做因行为来称义。对不起啊，我需要这样讲啊，我没有责怪的一个意思，我只是要跟你解释，让你可以明白。很多都认为说我要做什么以至于神才会为我做什么，这是一种的交易，这是一种的对价关系，我怎么样子以至于神会给我做什么，不是这样子。圣经里面讲说得救是本乎恩，恩典是什么呢？其实在我没有做什么之前，他就为我们预备好。你一切所需的，神一切要给我们的，他都已经预备了，他都已经做好了。各位，我再跟你讲一遍了，今天不是因为我表现好所以我配得到神的救恩，都不是。甚至我在没有生的时候，在我还没被造的时候， 他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个救恩，这是白白的恩典，不是根据我，是根据他，这个叫做恩典。各位， 你明白我的这个意思吗？今天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，我是基督徒，或者是我特别有信心，我比较敬虔，我非常的虔诚，所以神给我祝福，不是，一切的恩典祝福神都已经预备了，这叫做恩典，白白的，不是因着我所做的。但是请你听我讲，神预备的这一切要给我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救恩呢，也不会自然的临到我身上，他是借着我的信心去支取神已经为我预备的恩典。各位，你听懂这个这中间的一个差别，你仔细听哦。人的信心没办法改变或是叫神去做他本来没有要做的事情，他本来没有要给你这个，但是因为你很有信心他突然给你，他本来没有要把这个地给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非常有信心，神的手摇动了，就把这个地给他。不是的，神从一开始就已经要把这个地给他，不是出于我们，是出于他，这是他的主权，这是他的命定，他已经做这个决定了，他就把他规划出来说，这个是要给你的，这叫做恩典。但是我想表达的是，这个恩典呢，他就不会突然的临到你的身上自己成就，他需要你借着信心去支取他。也就是说，信心不能改变神，也不能叫神去做他本来没有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信心却是必要的，以至于你可以支取神为你预备的这一切的恩典。神的旨意跟命定是借着你的信心呢去支取来。我来想办法把它解释清楚。各位，耶稣基督在，我用这个例子啊，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已经为你跟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预备了这个救恩。这个救恩呢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，白白的恩典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因为他爱我们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的这个应许，这个恩典是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预备好了。各位你仔细听哦，其实讲的精准一点，其实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备好了。但是这个恩典虽然是给我们所有人，是给世人的，因为他爱世人，爱所有的人，但是不代表他自己这个恩典救恩就会临到，自然的临到每一个人。我希望我这样解释你比较可以明白，可以听得懂。不是因为神有给这个恩典，所以任何一个人他信也不好，信也好，他不信也好，他自然而然就得救了，没有的事啊。我是到1983年12月18号，我是那一天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。那时候我14岁，你仔细想，我本来不是基督徒的，但是神已经为我预备了救恩，得救是他的旨意，但是这个旨意不是自然就临到我身上，他是有一天我听懂了福音，明白了他为我预备的，这是他为我预备的白白的恩典，我看见了，明白了，相信，跟他说我要，借着洗礼，洗礼就是我信心的行为，支取了他在创世以前就为我预备的救恩。所以那天我得救了。很多人想要信耶稣，问他说我需要做什么， 才能得救。你都会跟他讲不用做什么，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，白白的恩典，你只要相信就是你的。各位，他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。神的旨意，他的旨意，第一个你要知道，你知道了之后，这个旨意是为你预备的，就像这个应许之地、牛奶与蜜之地、与蜜之地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。但是第一代的跟着摩西出来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信，因为他们怀疑，他们不相信神的心意是好的，所以他们跟神哭泣哀嚎，亵渎神，以至于最后呢，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，让他们按照他们的要求死在旷野，真的最后都死在旷野。但是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，约书亚所带领的，你仔细听哦，他带领他们，他说呢，脚掌所踏之地，脚掌所踏，你相信脚掌所踏之地，你踏进去就是你相信，所有的信心都要有行动，你踏进去的时候呢，你真正才能得地为业。所以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恩是神所做的，信也是神赐给我们，但是你一定要使用这个信心，否则它不会成就的。我上一次在分享的时候讲到，就是说一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心意跟心的变化才能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那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后来呢，那个我上次有讲的那个故事是讲到，就是说我本来是读医的，我在 pre-med 就是在医科预备想要进到这个医学院，在美国是四年的医科 pre-med， 另外在四年的这个医学院。所以我来到在这个医科的时候 pre-med 的时候，读到一半的时候呢，遇见了主，所以就开始跟神祷告。在我大概在大二要大三的时候遇见了主，我就做了一件事情，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，请他告诉我他到底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。各位，是先奉献，就上次我讲先奉献后知道，不是你知道才有办法来奉献，它刚好是相反。一个人愿意相信神，把自己交给他，把自己生命交给他，完全交给他，他会告诉我他要我做什么。好，这是我上一次讲，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，当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的时候，他不是自己就发生了，我不是自己就变成牧师了。各位，我成为传道人，全时间的传道人超过28年的一个时间，但是呢，我知道我要成为传道人已经有30年，超过30年的一个时间，他并没有自己就成就。直到各位，直到你相信了神的话，然后踏进去，他才成就的。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，因为我是独子，我父亲是医生，我的祖父是医生，我的外祖父也是医生。各位，我不是要跟你讲医生什么了不起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要告诉你是大家的期待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当我的父亲知道我要去当牧师的时候，他非常的震惊啊！他跟我讲说，你为什么要想去当牧师？我说，因为我听见神对我说的。我父亲也是基督徒，他以前为我祷告说，神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儿子的身上。所以我跟我父亲讲说，神的旨意是要我当医生。他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，我听见。他说，我可能要带你去看医生，因为那个叫做幻听，你有幻觉跟幻听，神怎么可能要你去当牧师？好可能的事情，这事情怎么可能呢？乱来！我父亲强烈的反对。各位，你一定要听我讲， 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。后来一开始不清楚，后来清楚，不代表他的旨意在我身上成为一个牧师，我自己就成为一个牧师，因为我马上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困难。我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用他的生命反对这一件事情，禁止这一件事情，那哪有可能会成？如果我那个时候就退缩了，我就说那就算了吧，那爸爸就照你的意思，我继续去当医生好了，我现在应该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讲道。我知道，第一个你知不知道，第二个你知道了也不代表他自己就会发生。后来在极大的一个试炼之下，神行了一个奇妙的一个神迹。那时候是基本上我还是继续，虽然困难，我还是说，我跟我父亲讲，这是神对我的呼召，如果我没有自由选择，那我就没办法。但是我清楚知道神要我做什么，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。我在不同的场合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，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听听，可以去听那个，去听我所做的见证。但是最后是这样，当我相信神的话，而且是有行动的，踏进去神的话，这件事情才成就的。后来我父亲同意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师母已经嫁给我了。那这个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笑话。我跟他讲说，我想当牧师，他非常的震惊呢。他说：“你要当牧师？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那么惊讶呢？”我们在交往的时候，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我要当牧师啊。那这里面是一个真的，我们常常聊到这件事情都觉得很大的一个笑话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约会，我们才二十出头啊。我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案例啊，这是一个沟通的案例。那时候师母心里想，哦，你想当牧师当然好，因为他对他的想象，牧师是一个人老的时候退休了，可能六七十岁的时候才去当牧师，因为他看到牧师都是老牧师啊，他没有看过一个人二十出头想要当牧师的。所以当我跟他讲说我要当牧师的时候，他没有反对，他觉得说好啊，因为他的想象是老。所以可是从我的角度是，我有告诉你啊，我要当牧师哦。结果我们结婚没有多久之后，我跟他讲我要当牧师的时候，他非常的震惊啊。他说我没感动啊。我说你怎么没感动？我当初不跟你讲你也答应了，怎么现在跟我讲没感动？因为他的想象是完全跟我所跟他讲的是很大的一个落差。后来呢，神也行了一个神迹，让他有一个感动，以至于呢，后来我们就真正踏进全时间的服事里，一下子28年就过去了也。各位啊，我今天不是要主要，我不是要来跟你讲我个人的例子，我是要来告诉你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。你仔细听哦，当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神的旨意没你想象这么简单啊。你来看，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哈，约书亚记这边第六节跟第七节，我们来看第六、第七。第六节说什么呢？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第九节又再说一遍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我停一下哈，你看我，你知道在短短几节里面，神一直要跟约书亚讲说，你要刚强，你要壮胆， be bold, be strong, 刚强壮胆勇敢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。 为什么？因为呢，神启示应许之地给他，告诉他在那边，不代表他是简单的事啊。摩西都带领不了的以色列人，约书亚要带领超过200万人进到所谓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，进去是要打仗的。他们第一站耶利哥城就是有高大的坚固城啊。他们进去得地为业，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的，讲很简单啊。他各地人都是用他们的命来抵挡来征战的，不把这个地让出来的。我再跟你讲一遍，神的旨意你要明白，但是你明白了不代表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，你相信之外你还要有行动踏进去。你认为这是简单的事吗？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跟约书亚讲说，刚强壮胆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，我与你同在。最后我要跟你讲，他这边有一个关键，一个人怎么样子可以让神呢、的旨意落实在他的生命里。在第六节的第七节，你仔细听哦，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听哦，壮胆干什么呢？刚强壮胆做什么呢？去打仗吗？打架吗？不是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第八节，第八节说，这律法书，也就是律法书，那时候摩西写的，整个神的话都可以称为是律法书。神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怎么样呢？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，什么东西顺利，什么东西亨通，我要成功，我要顺利。 No no no， 你要神的旨意成功顺利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要什么样子？默想神的话，昼夜思想神的话。各位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要进到神的旨意里，他需要信心的，你需要相信神的话，你需要有勇气的。这个勇气怎么来的？你怎么样子可以相信？那是透过什么呢？昼夜思想神的话。而且呢，当你昼夜思想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不会离开你的口，就是也就是说，你的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。其实呢，信心的一个表现，要进到神的旨意里，神的恩典，他预备的这一切恩典是透过信心去支取的。信心的实际的表现，在这边第八节讲得很清楚。昼夜思想之后，你所说的，你所行的，都会按照神的话，这样子才能进到神的旨意、神的应许的里面。我再跟你讲一遍哈，明白神的旨意不够，你知道神的旨意之后，你还要借着信心进入神的旨意。不会因为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自己成就在你生命里。你要借着相信。那你怎么相信呢？因为神的旨意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可怕的、艰难的、不容易的。我那时候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的时候，除非我很清楚明白神你在说什么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再来说神的话， 再来，行神的话，信心一定要有行动，否则那个信心是死的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那信心的行动，一个是嘴巴说的，一个是你脚所行的，你所行出来的，一定要跟你所相信的是一致的，以至于你所做的才会成功，一切才会亨通的意思是才能进到神为你预定的旨意的里面。再看一节，这诗篇的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呢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。我来念给各位听，诗篇第一篇从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第二节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再讲一遍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第三节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各位，这跟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讲的是一模一样。你要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他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他的怎么样子呢？叶子不枯干，而且按时候结果子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你听啊哈，一个树呢，它栽在溪水旁，它的根就在水的旁边。所以天气外在怎么样子的改变呢？它的叶子不枯干，它也按时候结果子。这个树呢，凡事都顺利。它在形容一个人的一生呢。其实道理很简单的，当我们昼夜去思想，也就是默想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大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。你要自从疫情之后，整个世界的环境大大的改变，许多人受极大的一个影响。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，战争也好，或者是天灾人祸也好，或者是整个疫情也好，或者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情况，现在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不景气。一个人可以不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，是因为他的根是栽在溪水旁。人的一生是跟他的根，一个房子看他的根基，人也看他的根，根就是你看不见的地方。一棵树，你看到它外面的叶子、树干结出来的果子，你就是看不到它的根，根是看不见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跟家人，这个根对我们来讲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，说神的话，行神的话。他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要相当的勇气、刚强、壮胆，人才有办法进到神的旨意跟命定里。否则你恐惧跟害怕，你走不进去的。那怎么样子才能不恐惧跟害怕呢？昼夜思想神的话语。最后回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那上次我已经跟你们分享了，来看第二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他这边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我念给你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各位，心意更新才会变化，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仔细听哦，心意更新，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你心意怎么更新呢？是透过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以至于我这个人才会有改变的。无论约书亚记第一章，无论诗篇第一篇，或者是罗马书第十二，这边都告诉我们默想神的话语的重要，以至于你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，你嘴巴说出神的话，你行出神的话，你才有勇气进入相信神的旨意跟命定，直到你看见神的心意落实在你的生命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今天我能讲的就到这个地方，你仔细再听一下哈。从第一篇讲到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，到第二，怎么看见神的旨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要落实是透过信心。信心是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语而来。神的话语是透过你昼夜思想，以至于你心意更新才会变化。所以你不能效法这个世界，你效法这个世界，你心都消化了。跟随神是恐怖的一件事，但是如果你不效法这个世界，你心意更新的变化，你会发现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所以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，没有什么害怕的。当大部分人认为我们进去会被仇敌吃掉，只有这两个人因为有神的话相信，他们才是我的食物啊，我进去是要把他们吃掉。各位，这就是极大的一个不同。所以祝福各位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，除了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还要看到神的旨意落实在你的生命里。